神的话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。今天我们要读哪里？今天比较特别，是我们要进入到生命记。生命记，生命记，我们就会开始进入到读生命记。生命记不太容易读，所以你如果没有导读本，有时候读了很辛苦哈。但生命记，生命记是一卷非常特殊的书。那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生命记第六章1到9节。好，找到了，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同声同心一起来读，只有九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请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下一页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主，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手中，圣灵你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帮助我们听到我们必须要听的东西，求你的真理也显明，求你的启示也开我们的眼睛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请坐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做听了神的儿女。 OK， 听了神的儿女，特别写了两个字，也不是英文，它是希伯来文，叫做 Shema Israel， 啊，就是听了以色列，听了以色列。那么教会进入到生命记，生命记是怎么写出来的？当然我们知道作者是摩西，是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信心，因为背逆神，本来十几天就可以到的地方，花了他们40年，本来十几天就可以到的地方，他们用了40年的时间，一直到那个不信的那个世代人全部死光，这40年熬炼磨练以色列人，同时因为不信，因为悖逆，所以不得进入到那牛奶与蜜之地。而生命记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40年之后预备跨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前，摩西用一种迫切的态度，耳提面命的一个方式，不厌其烦的反复来讲，近乎啰嗦的程度。你再看生命记，我觉得实在是啰嗦，从头到尾就是不断的重复讲一件事情，近乎于啰嗦的态度告诫整个民族，说孩子啊，我的人民啊，你要即将享福了，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忘了你为什么可以享福，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忘了你的福气也会失去的，不要自鸣得意，上一代因为不信而不能进去，我现在可以进去了，但是要小心，你有可能失去了，你不要以为你手上有的，因为神要拿走就拿走，因为当你犯罪，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审判就来到了，神不会以无罪的当无有罪，有罪的当无罪。所以摩西 才这么啰嗦，不厌其烦的反复的在《生命记》里面讲同样一件事情。真的，你在读的时候觉得好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《生命记》的意思叫重生救命，就把以前旧的命令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。我们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了，请问以色列学会没有？学会没有？听懂没有？听懂没有？没有听懂。以色列人即使摩西，即使上帝这么啰嗦，不厌其烦，但人有个侥幸的心理，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，那是别人的问题，一定，上帝你是爱我的，上帝你绝对会容忍我的，我不骗你 ，Never try him， 不要去试探上帝，不要去试探上帝，我们要明白。生命记摩西是真是一个刻骨铭心，用反复的一个120岁的老人告诉下一代说，孩子啊，孩子啊，拜托拜托，你必须要听。很可惜的是，历史告诉我们，有听没有懂，有听没有进去，因为早是一个侥幸的心理，老是一个想跟上帝偷上帝的东西的心理，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那是别人的事情，那是别人的事情。但弟兄姐妹，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人永远不能够从历史当中学教训，人永远有个侥幸的心理说，这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但是上帝说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不要存着这种侥幸的心理，不要存着那小聪明跟上帝来摔跤，吃亏的终究还是自己。所以《生命记》，弟兄们，好好来读，很啰嗦，真的，我只能说好啰嗦。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那么啰嗦，就算这么啰嗦，以色列还是听不进去，可悲啊！没有讲就算了，讲，反复的讲。还是一样，可悲啊！那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再走以色列人的老路。今天读《生命记》，好好读，存着敬畏心的来读，然后呢，明白神的心意。题目为什么叫做“听啊，神的儿女”？这是以色列人民族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。每一个孩子学的第一个就是。Shema Israel， 每一个孩子在睡觉以前，父母亲要念给他这段经文听。每一个孩子到学校读，第一个读的经文就是这段经文。听啊，以色列，1到9节，反复的讲，反复的讲，反复的讲，非常以色列人最重要一段经文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讲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叫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就是从这段经文出来的。最重要的诫命，最大的诫命，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就是 Shema Israel， 听啊以色列，你们要注意听，要注意听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进入到周年庆，我们也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进入到神的祝福、神的恩典里面，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，我们凭什么能够领受这些恩典？很多人从这边孑然一身，一个人来到这里，很多人带着问题来到这里，很多人带着困难来到，很多人带着困难、带着生病、带着各样的需要来到教会、来到神的面前。我告诉你 ，He can， 上帝可以，上帝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可是相对的。不要忘恩负义，不要以为有了后面就无所谓，你得到了有可能失去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持守，我们放任自己，我们没有好好听啊，我们就有可能失去，我们还是要哀哭切齿。我们看历史当中以色列人，我们好羡慕他被神的拣选，可是你也不要忘了他受神的审判跟管教有多么的严重， 同样的，不要忘了，是因为神爱我，神爱以色列人，所以他管教他们，神爱以色列人，所以他责罚他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再回来看生命记的时候，我们一样站着神，听那神的儿女，听那以色列，听那我的孩子们，不要轻忽，不要轻忽耶和华的话，不要带侥幸的心态，求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部分。首先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希伯来文叫托拉，叫妥拉，妥拉讲的就是律法书，或者是叫做摩西五经，创出立民生，创世纪在前面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，那么统瓜叫做 Torah， 叫做律法书啊，就是说讲到神的话。那我们刚读了圣经，有讲到说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哎呦，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诫命就是 commandment， 我们如果看英文更清楚。那么律例 decree， 那么典章就是 law。诫命很简单，诫命就是命令的意思，没得商量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简单讲就是十诫，诫命十条诫命，关于道德的问题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要孝敬父母，这是命令，没得商量。我待会讲为什么，对于人是永远有效的，因为它是真理，道理会改变，真理永远不改变，不管在哪里，过去历史，在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民族，这个真理是不改变的。第二个律例，律例叫做定例的意思，就是关于如何敬拜还有献祭的事情，不单告诉他们如何在圣殿当中敬拜神，也教导他们在家中、在工作上，甚至于在打仗的时候，应该如何尊主为大、荣耀神的名，叫做律例。第三，典章就是 law， 法律的意思，就是宪法，就讲到如何赏罚善恶，如何立法、施法、组织政府、管理百姓。所以这叫做我们叫典章。法律的意思啊，所以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。弟兄姐妹，当上帝透过摩西，哎，怎么换这个？还没有啊。当上帝透过摩西讲到这个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为什么要颁布这些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只有一个字，叫什么？一个字，命令的总归是什么？爱。上帝颁布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不是要把我们框起来，不是要限制我们，不是要压榨我们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爱。圣经说诫命、律例、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上帝之所以透过这些诫命，是他爱以色列人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是蒙福的路，哪一条路是咒诅的路，哪一条是上帝的路，哪一条是魔鬼的路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所以他才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走在蒙福的路当中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不要我们偏行己路，走在错误的里面去。那我们今天如何来看三千年前的这些诫命、律例、典章呢？为什么怎么来看呢？说哎呀，这三千年前的事情，诫命没有改变，但是律例、典章有所改变。哎，以色列的立法，它的民族性跟我们华人不一样啊，没有错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不要再死在字句里面去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们读这些，特别是诫命不改变、律例、典章，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要读它里面的精义出来，不要死，不要卡在这个字句上面。我们要懂，哎，到底怎么样来做？譬如说，讲到安息日，本来就要守安息日，但是至于是礼拜天走、礼拜六走，无所谓了，弟兄姐妹。那有人说啊，既然无所谓，那我在家守，我在床上守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你要解释圣经，必须要合圣经。 我不反对你解释圣经，那我可以在家，既然不一定在家，不一定要在礼拜天，不一定要在礼拜六，有的聚会，你知道有的聚会是半夜两点钟开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餐馆人他两点钟才下班了，十二点钟餐馆才收摊呢，他平常礼拜天在工作，他怎么去崇拜呢？所以我们叫餐馆福音，半夜两点钟主日崇拜，有没有听过？很好嘛，但是呢，他能就守安息日，安息日就是你分别为圣，分别时间归给神。你说我可不可以在家，我在床上守安息日，我睡一天觉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当然不可以。安息有两个，第一个你要在家里面跟家人一起守安息日，第二个你要在圣殿崇拜神。你要看圣经，要把它弄清楚，你不能只读到你想要读的地方，然后自己乱解圣经。所以不要自己乱解圣经，不要把自由当作随便。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经义要读出来，所以我们才不会得罪神，自己吃亏而不清楚。好，第二个部分，我们就是要谨守遵行神话语的福气。你知道摩西一再再告诉我们说，哎呀，你们要走啊，你们要做这个事情，那怎么做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把总括一下，我用我们懂的话来讲哈，叫做什么？寿比南山，我们念一下，来，中文预备，来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，谁想要举个手？哎，你们都不要吗？那就结束了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我在讲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寿比南山吗？这边英文讲，圣经讲，就是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，enjoy long life， 意思什么呢？你活得很长，而且很健康，能走能吃能喝能拉，没病，好不好？你不但要长寿，还要健康哎 ，enjoy， 不是受苦。哎呀，我怎么老不死呢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有时候人身体真的痛苦到一个程度，我为什么不死呢？这就是受苦。可是你知道长寿的幸福是，我能吃能喝能拉能走，我能坐飞能坐船，我能，哎，从 long life 好不好？你看我们 Henry 哥多好，90多岁了，哇，来崇拜，多开心啊，好不好？Long life, enjoy your long life. 第二个，福如东海 ，Go well you, go well with you. 得以享福是什么呢？万事如意，发发发，听过没有？发发发 ，OK， 子孙满堂，人数极其增多。我告诉你，不只是你生不生孩子的问题，包括你公司员工不断的增加。不断的增加，你有什么就增加什么，你五代同堂，然后享受天伦之乐，你做什么就像什么，你做什么就发什么。我再问一下，想要的举个手，其他自己跟上帝负责，不举手了，我看谁，哎，皮皮的不举手了啊 ，OK， 好，对不起，不是要，不再强迫大家举手，哪有人要这个不要的呢？你要看看医生啊，如果你不举手的话，怎么多好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子孙满堂，发发发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而且这是上帝答应的事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上帝答应的事情。他说你列祖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，不是我，是上帝 already promised there，他已经答应了，而且上帝答应了，他一定要做到，他必定会做到，阿们吗？除非你不相信神的话，你相信神的话，你就去经历。好，最后很快的，我只能念过去了哈。如何才叫做谨守遵行神的话？我们很快的把这全部都讲出来哈。五个点，要认定他是独一的真神。请问你现在生命当中，或是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谁，或者是什么？你眼睛可以闭起来想想看。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你想到谁？你每天想的是什么？你想的是什么？你想的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我说这么绝对，简单说，他就是你的神。你眼睛闭起来在想什么？你想到了什么事情？想到钱，想到了工作， 想到你的股票，想到你的车子，想到你的明星白马王子，对不起，那就是你的神。不要想到说我从来没有拜偶像啊， No，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谁？那就是你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会投资你的生命，你的时间在他的身上，你的目标在他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大问题了，有大问题了。如果你每天你的孩子是你眼睛闭起来都在海上，孩子就是你的神呐、啊。不要以为多复杂，很简单呐、啊。你每天想什么，那就是你的神。你正在侍奉他，你在敬拜他，你花你的时间精力就在他身上的。所以求主要帮助我们，因为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第二个，尽心尽心尽爱主，这是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，意思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要全心全意将神放在第一位。如果你把它放在第一位，他就把你放在第一位。第三，要谨记在自己心板上。为什么呢？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这个人会为什么会这样说话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？因为他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所以他隐藏不住的。他可以假装，但是他假装不了太久的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什么叫做谨记在心板上呢？就是把神的话记在心中。怎么记呢？就是把它背起来。就像 Robert 祷告多好听，对不对？其实都是 copy 圣经的， copy and paste， 有没有听过？你把圣经 copy paste 就祷告出来，谨记在心板上。所以你有神的话在心中，你祷告出来就很清楚。最后，要殷勤教训自己的儿女。殷勤这个字，你看英文更清楚，叫 impress。You impress them, you impress your children。你不是每天唠叨说，哎呀呀呀呀，去教会呀呀。No， 你要有智慧的。你要怎么样帮助他们？孩子们会爱主，会愿意来跟随主。你要有智慧，正确的方法，而且最重要是自己有榜样。自己，如果你是什么人？如果你是赌博了，我告诉你，孩子就赌博。你不要告诉他，孩子，你不要赌博。你是骗人的，你孩子必定骗人。你没有资格去管他了，因为你的生命影响生命，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。你不要说这是我，这是我的软弱。你孩子，你千万不要学我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你要你孩子做什么，你就是什么样的人。小组长也是，牧师也是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影响到我的同工、我的教会。父母亲是什么样的人，孩子就怎么样的人，没有办法。你千万不要觉得，哎呀，这是我软弱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我跟你讲，灵是相通的，生命是相通的。你今天做什么，你就在为你的孩子做什么，没有别的。所以一定要殷勤教训，而且最重要的方，最好的就是榜样。你殷勤侍奉神，孩子跟你殷勤；你侍奉马门，孩子跟你学侍奉马门。所以千万不要轻忽你的影响力。最后，要随时随地看见谈论。那么我这边用一个简单的照片，这是犹太人啊，传统犹太人就把脑袋上弄个经文啊，手上系的袋子，其实上面都是圣经经文，那盒子里面装的就是经文啊。那么所以这是从字句上来看，那么门框上呢，就是我手上这个啊，就是说你到犹太人家里面门口，他会放个这个一个经文框。那么到这边他会清一下，那么里面还有一个经文，经文，经文，经文 ，OK， 出来 ，OK，Yes，、okay, 我想把这个挂在我们办公室嘛，啊，里面有经文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啊，基本上犹太人就按照他字句上来做这些事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如果现在干这种事情，在马路上你干嘛？把经文贴在头上。那绑在胶带 ，fashion，OK、okay、啊，如果你搞 fashion 是 OK 的，不能要怪怪的嘛。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，怪怪的。重点不在字句，重点在精神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把神的话时时的放在心中，然后跟随神，好不好？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过去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日子，我们也要警醒，继续保持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不要让魔鬼把上帝给你的祝福偷走了、抢走了、不见了，太可惜了嘛，是不是？上帝给你儿女，你不要把他拱手让给了魔鬼。上帝给你房子，不要去做不法的事啊，敬拜神。上帝给你的钱，不要乱用，用在神的事工上、福音的事工上。上帝把更多的、更多的给你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听啊，神的儿女，不要轻忽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切。最后，特别是我们要再去得地为业的时候，上帝把这个整个悉尼都给我们，我们需要更加的警醒，好吧？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复习，好，我们把这五条念一下，预备，请。要认定他是独一真神，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，要谨记在自己心板上，要殷勤教训自己儿女，要随时随地看见讨论。好吧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好吧，我们自己开口，我先请大家先开口，好吧，为自己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听进去，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听在我们的心中，免得我们得罪了他，免得我们自己来受损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